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在这一刻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要再被过去一个星期那些繁琐困扰着我们的事，让我们能够单单的定睛在主你的身上，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能够让主你的话语去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单止头脑上面明白，我们更加愿意在生命当中去进行。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很多人都认识 C.S. Lewis路易斯这一位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写了很多很出名的书籍，也都当中是有一些是被拍成电影。 C.S. Lewis 说他有一个他很敬重的神学家，我想任何人如果是 C.S. Lewis 所敬重的，我们都很有兴趣是知道、这个是谁呢。这一位就是 J.B. Phillips，他是其中一个新约的英文圣经那个的译本呢，就是 J.B. Phillips 翻译的。J.B. Phillips 他写了一本的书，就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上帝太过小了。内容就是指出现代信徒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所信的上帝太小了。他们认为上帝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帮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认为上帝不能够在他们生命里面给到他们有适切的帮助。有人说上帝越大问题就越小，上帝越小问题就越大。 Big God, small problems. Small God, big problems. 我不知道今日你信的上帝究竟有几大。你看不看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世界奇妙的作为呢？抑或你只不过是看到你现在面对那些的问题，而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尼希米他一开始知道他的国家他的民族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就即刻向那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祈祷。尼希米记一章五节那里，他的祈祷就是这样，请大家一起读出。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唯有明白上帝的属性，唯有心里面尊主为大，我们先至是有机会去成就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计划。尼希米记来到第九章，是第三个部分的开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至到第六章，那个主题就是重建城墙。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七和第八章，那个主题就是复兴信仰。第三部分就是第九章至到第十三章，那个主题就是更新圣约。什么是约呢？ Covenant。 约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呢？约就是上帝和他的子民那个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建基在上帝的属性上面。上帝的属性就是守约、信实、慈爱、怜悯等等。第九章其实是以色列国民一篇伟大的祷文，从他们一起认罪开始， 他们跟着就一起去赞美神，跟着就从他们自己那个的历史重温翻上帝那个伟大的作为，同埋称颂上帝的大能。在当中他们从历史是找到上帝那个的属性。在过去那两个星期，我们已经看了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至到第二十一节。今日我就会同大家继续是由第二十二节一路看到第三十一节。九章的二十二至到二十四节呢是这样讲，其实大家刚才都已经读过的了。上帝呢就应许了那些以色列人的子孙呢是多如天上的星，并且呢是带他们到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跟住第二十四节，咁样呢佢哋就进去得咗嗰个地方，就係佢哋就你喺佢面前制服嗰地嘅居民，嗰个地方就係迦南，制服嘅就係迦南人。神又让嗰个地嘅居民君王都交喺以色列人嘅手里面，让佢哋任意而待。请问呢几节经文所记载嘅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哪一个的时期呢？有了贴士了，进入迦南，即是说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那一个的时期。我们教会讲坛在2013年我和大家研读了约书亚记，今日我都很想重温一下，在当中我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还有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是从摩西的死亡开始，约书亚记的结尾呢就是有三个的埋葬，有三个人死了，他们埋葬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回去看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你就会见到这三个的埋葬。第一个就是约书亚自己去世，他就葬了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将他们的祖先约瑟那个的骸骨就带去迦南那个的地方埋葬在示剑。第三个就是阿伦的儿子以利亚撒都死了，那他就葬了在哪里呢？葬了在他的仔菲尼哈以法莲山地上所得的小山上面。那你说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你想不想到这三个的埋葬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的属灵意义呢？属灵意义就是这三个的埋葬都是按住上帝所应许而发生的，而实际发生的。上帝应许哪个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就是跟着这样发生。属灵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原来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正如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四十五节那里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尼希米和那些利未人带领以色列国民去做一个的祷告，重提这一段的历史，是要以色列人记住，记住什么？记住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属性就是信实， 他就是那一位信实的上帝。弟兄姊妹，今日你是不是真正去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呢？让我们从约书亚记的一章第二至到第九节，我们去重温一下。约书亚记一章第二和第三节，我用的是新译本，那里是这样讲，不如我们都一起读出吧。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去。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上帝跟约书亚讲，他说这一块的应许地我已经给了你了，现在你就带领你的国民就是进入去得到这个的地方。有些时候上帝是会透过领袖让一个的群体是能够得着他宝贵的应许。但请你留意，上帝并没有讲过话你得着应许那个过程呢是顺顺利利的，不动一兵一卒的，他没有这么讲。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跟着下来，我们看到三场很主要的战役，而以色列人就靠着耶和华的力量是战胜了那些的迦南人。在得着应许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需要信心，需要勇气，需要信服。这段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一个行动的神是透过约书亚是成就了他自己宝贵的应许，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是需要以信心信服来配合。 Trust and obey， 这个岂不是今日门徒的写照吗？上帝其实已经应许了，藉着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属灵的福气。你试下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就看到有很多属灵的福分上帝其实应许了给了我们。问题就是我们仍然是需要用信心用信服来得着这些的福气。从上帝和约书亚的对话当中，我们知道约书亚实在是很需要勇气。第一章第六节那里，上帝这样讲，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跟着第七节和第八节，上帝再一次跟约书亚讲，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那就会怎样呢？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又可以找到什么的属灵的意义呢？第一，上帝应许约书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但你有没有发觉这个应许是有一个的条件的？个条件是什么？个条件就是他要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说话。弟兄姊妹，今日你可能觉得你面对的道路一点都不亨通，你面对的事情一点都不顺利，但请你问下你自己，你又有没有谨守遵行上帝的话呢？在上一篇道 我讲尼希米第八章的时候，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24至到27节那个磐石和沙土这个的对比，带出一个核心的信息。这个核心的信息就是人生命的根基是在乎什么呢？人生命的根基就是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话，不是单单在头脑上面明白知道，而是真的在你生命里面活出来。另外我们在第七节见到上帝叫约书亚刚强大大壮胆，似乎是加重了语气，比起第六节那里、叫他刚强壮胆是加重了语气、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你见到、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想一下、为什么上帝会加重了语气的呢？开始的时候就刚强壮胆，跟着就是刚强大大壮胆， Be strong and very courageous、我自己的解读呢就是原来第六节要刚强壮胆的原因和第七节要刚强壮胆的原因是不同的。第六节为什么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就是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应许地的过程当中，他要刚强壮胆。上帝一早已经知道、他们要打几场、很惨烈的战争，要他刚强壮胆。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为什么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就是他要在谨守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说话这个的过程当中，他要刚强大大壮胆。换一句说话来讲，在遵行上帝的说话，在建立我们生命根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大的勇气。上帝昔日透过约书亚成就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今日他同样会透过他的仆人来成就他自己宝贵的应许。上帝已经将坚道97号赐了给我们，但是我们整间教会仍然是要凭信心凭勇气去信服，才能够得着这个的地方，才能够得着更多未得之民。那条钥匙在哪里呢？ The key 是什么呢？那条钥匙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话。回到最基本，圣经教导我们最基本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回去大诫命和大使命。所以这条的钥匙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行爱神爱人这个的大诫命，同埋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行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这个的大使命。如果你有出席四月的扩堂祈祷会，你会听到会座会主席他分享在扩堂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一个的感恩，两个的学习，三个的期望。我听的时候我非常之有同感，我相信我和他在上帝里面所领受的是相同的，是一样的。在扩堂这个的信心历程当中，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是要感恩，因为实在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亦都知道 我有好多功课是要去学习，而我的期望就是我们整间教会是能够凭着信心，凭着勇气信服，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在物业成交了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坚道97号，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得着坚道97号，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社区，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为什么？因为进入和得着是两回事来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来的。如果我们再看回尼希米记9章23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进入和得为业，我刚才讲是两回事。怎样才能够得着应许地为业呢？原来9章25节那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上帝原来是预备了很多美好的福分给那些以色列人，例如有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啦，有作成的水井啦、葡萄园啦、橄榄园啦、果木树啦等等，以致到那班以色列人是能够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着上帝的恩典心中快乐。上帝是有好多好多的福气要赐给啲以色列人，但是他们有没有得着这些的福气呢？我们从圣经，从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进入了迦南，不过他们却没有得着这些咁多的福气。点解呀？因为他们没有谨守遵行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个的社区，如果我们要让福音广传，如果我们要让生命被建立，我们是需要更多肥胖的人。不是身体肥胖，而是 fat, F-A-T,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我们是需要更多忠心的人，我们是需要更多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我们是需要更多有受教的心的人。在抗堂嘉年华会，我们整间教会表现出那种的合一同心，竭力为主摆上那个的精神，我相信绝大部分你们都见到。如果这一种的精神是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上下一心，全民委身，我们一起做个 FAT, F-A-T 的人，按住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去配搭，我们去服侍，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上帝给我们那个应许地。有没有可能？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是对准着上帝，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去遵行祂给我们生命那个的旨意，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神给我们那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就能够是有这个的达成这个的目标。上帝他还给了约书亚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同在的应许。约书亚记1章5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跟着 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上帝这个这么宝贵的应许，同在的应许是已经应验了，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是那一位与你与我同在的神。而他升天之后，圣灵保惠师是已经住在你和我的心里面。但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真正那个的经历呢？神的同在，无论个环境是怎样，是不是你真正的经历呢？亦或当你是在患难，在逆境当中，你是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我想告诉你，上帝是不会撇下我们不理的。个问题可能就是我哋撇低咗佢。点解我哋撇低咗佢？因为我哋所面对紧嘅环境，嗰种嘅困难，嗰种嘅处境，我哋睇个困难同埋嗰个嘅逆境睇得大过上帝，于是我哋就感受唔到佢嘅同在。你咪记第九章跟住26同埋27节，就係头先我哋都已经读过。嗰班以色列人佢哋係背叛神，唔顺从神，将神嘅律法係丢在背后。於是就大大嘅惹动咗神嘅怒气。个结果呢，就係神将他们交给敌人的手去磨难他们。但是他们在遭难的时候，他们就哀求神，神就从天上去垂听，给他们有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我想问一下大家，这几节的经文又是讲着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哪一个的时期呢？士师的时期，在士师记第二章18和19节，那里是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还境的恶行。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在士师记里面是不断地去出现了一个的循环，发生了又再发生，发生了又再发生。这个循环是什么呢？这个循环就是悖逆、受苦、呼求、拯救的循环。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悖逆神的时候，神就叫他们受苦，他们在遭难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就拯救他们。但是救完之后，他们又再悖逆，又再受苦，他又再呼求，神又再拯救他们。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这么硬的呢？为什么他们被神救了这么多次，他们仍然选择去悖逆神呢？原因在哪里呢？我相信原因就在士师记最后那一节，记载在士师记最后那一节里面，令到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士师记21章第25节，我们一起读。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当我哋嘅心是我哋自己去掌握，我哋是凭我哋自己嘅意思去做决定嘅时候，我话俾你听，你一定会选择是做一啲神唔喜悦嘅事。请问今日是边个在你心里面作王呢？是你自己，抑或是这个世界那个的价值观是牵着你的鼻子走，抑或是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作王。求神怜悯，也都让我们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一个的警惕，我们专心的去爱耶稣，我们敬畏祂，我们侍奉祂，我们跟随祂，让祂在我们心里面作主作王。不是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才呼求祂，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却是忘记了祂。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都曾经是悖逆过，甚至是离开过神。但我想告诉你，每一次当你真心悔改，每一次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祂都会宽恕，祂都会接纳。是我们是不配，但是上帝就有无尽的恩典，并且祂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尼希米记第九章带我们重温翻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士师的历史当中，我想问一下你认识一个怎样的上帝呢？亚伯拉罕的历史让我们见到一个守约的上帝。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和第三节，我们好熟悉的经文，请大家一起读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问这个应许有没有实现到？这个应许是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守约的上帝。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的历史，请问我们又见到一个怎样的上帝呢？嗱，我想首先问大家，在属灵的意义里面，埃及、红海、旷野是代表着什么呢？和今日的你和我的生命又有没有什么的关系呢？埃及、红海、旷野。埃及是代表捆绑，就正如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是被罪捆绑住这样，有人被情欲捆绑，有人被权力捆绑，有人被金钱捆绑，但是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有能力并且是很乐意释放我们的上帝。红海是代表失望和绝望。可能有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会想，红海不是代表拯救吗？如果我们套入去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个的处境，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出了来没多久，他们就面对着红海，红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绝对不可能渡得过的地方。你想象一下他们的心情会是怎样？ 神啊，点解你由埃及带我哋出嚟，救我哋出嚟，却要带我哋去到另外一个嘅死路嗰度咧？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相信当时嘅以色列人一定系好失望，甚至系好绝望。但我哋见到嘅系一个俾到以色列人有适时供应嘅上帝，为佢哋系开到一条嘅出路。旷野又代表乜嘢呢？旷野系代表迷失，但系喺迷失当中，我哋又见到一个好乐意引领我哋、带我哋喺迷失当中走出嚟嘅上帝。牧者会唔会有旷野嘅时刻呢？你哋认为牧者有冇旷野嘅时刻，有冇迷失嘅时刻呢？一定有。牧者都系平常人，我哋唔系头上边有光环，所以请大家多啲为牧者去祈祷。我唔知道今日你正在面对紧埃及啊，一话红海啊，一话旷野。你而家面对紧嘅处境系点样？我唔知道。不过我知道嘅就系，我哋信嘅上帝系一个释放、供应同埋引领嘅上帝。佢一定帮我哋从捆绑当中释放出嚟。他一定在绝望当中给我们有供应，他一定在迷失当中带我们走出去。刚才我们看了约书亚那个的历史，在那个历史当中，我们又见到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们见到一个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在士师那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上帝，就好像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一节嗰度咁讲，我哋大家一齐读出。然而你大发怜悯，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尼希米记第九章呢一篇伟大嘅祷文，实在俾我哋有好丰富嘅属灵嘅教导，让我哋能够更深嘅去认识我哋所信嘅上帝系一个点样嘅上帝。请问你又点样用你嘅生命去回应呢一位信实、怜悯、满有恩典嘅上帝？我们低头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是慈爱、你是信实、你是怜悯的主，你永远都不会改变这些的属性。多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的恩典都是这么丰富，并且你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主，无论我们今天身处在好像埃及或者红海或者旷野的处境当中，让我们再一次认定你就是那一位释放、供应并且引领我们的主。让我们不要被我们的处境去困住，让我们找紧你那个的应许，因为你是信实的。我们恭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